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36页最后一行开始。各位先看看几句经文。俄那转轮圣王以少福布上的五兵，其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我们从这开始研读。这是文殊居士讲啊，我呢就称呼阿难尊者，转轮圣王。那么他以少福，这个尚且呀、得到无病，这种病苦没有的。那佛来说，其况如来，如来指的释迦牟尼佛，无量，这个福慧，普胜者哉。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所做的这个福啊，种的这个福汇合起来呀、那是无量的。我们普通人那个修的福再多的也比不上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没办法跟释迦牟尼佛相比。这样看起来，转轮圣王他造的这个福，他就能得到那个没有病的这种福报。那如来的话，造那么多的福报啊，那么多福啊，要得的这个福报的话，应该没有病啊。如果有病的话，那这就是因果不相符了。就这样讲，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曾经举一个古人有一个公案，说有一个人呢，拿这个药去供养那个僧团呢，举行那个香安居的时候。香安居是佛家那个出家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安居，在夏天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日期的。那么由于这个人呢拿这个药品呢去哪一位香安居的这个法师啊要用的话，我在供养，其余的这个一些僧团的安居的师傅都不要，只有一位这个出家人呢，他收到药了，就因为供养一位出家人呢，他这一位供应药品的时候啊，那么那个90劫在人世间 九十届在人世间呢，都是受到这个那种乐的无量的这个乐的这个啊，乐是快乐啊，那种福报，而且呢，在这个那个鸠摩罗什大师举的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这个时代，生在这个时代啊，已经活到九十岁了。到了九十岁的时候啊，从来都没有病，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的故事，那就是说，你能够发现，这个做一种善事，有因必有果，必然有这个福报。他这个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的药品呢，他就得到这么多的、这么长久时间的这个寿命也长。也没有变通，从这是就是事实啊，鸠摩罗什大师讲的就是事实啊，那么我们要想这个在人世间，我们这人世间的苦太多了，苦恼的事情太多。那么就在接受种种的苦恼的时候，不要被苦恼把我们修佛打退了、退转了。我们要更加警觉，就在时候更需要精进不退的来修佛，同时要那个众善奉献，要修这个善事啊，修这个福报。庄人圣王，所谓称圣呢，他治理就是办政治了，以德化民，他的政治是德政，是仁政，这是啊，这个当然比我们人家的这个天子范围啊，治理的范围要大的很多。虽然大的很多啊，这个比在他上面那个各层的天王啊，各层天的天的这个有都有这个王者呀、有帝呀，那还是比不上啊。所以他的所做的这个善事，行的这个仁政，还不算多。所以说在这个经里面讲是少，就是做的这些少的善事啊，他就是他这一生都没有病，可见的是有因必有果啊。那就是叫我们凡夫众生要学一学，庄严圣王那种德，我们有没有看见过？也不好学。但是就我们国家的这个 古时候的帝王尧舜，他们的这个所行的这个政治啊，我们可以学，要把这个天下都能让给舜帝，舜也可以把天下让给夏禹王，天下都可以让，其他什么事情不可以让啊？这在修道方面来讲，我们要可以学啊，这个是很具体的历史上的事情呢，所以孔夫子祖述尧舜，孔夫子讲这个道德的时候啊，他就是叙述尧舜呢，以尧舜为祖啊，这是这个孔夫子就是这样。我们修孔夫子也要就是说，我们跟人家大家跟人家讲佛法也好，讲儒家学说也好，就是要祖述尧舜，你这个讲法就是从孔夫子到我们的老师许禄老人，就是一贯的道风，大家在这里学就要守住这个道风。那个行矣，何难？吾是我等受思耻也。接着前文讲，前文就是啊，如来有无量的福，汇就是汇集起来，汇集起来无量的福啊，福这个无量的福，福胜这个宅宅，普胜谁呢？普胜三界，三界就是啊，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它是三千大千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佛的这种这种福报。那你现在说佛有小毛病小病，要向人家求这个乳，那这不是叫人家毁谤吗？所以我们就说你赶快去吧，行矣，就离开了，这样的话不要使我们大家，我等就我们大家受了这种耻辱，受死死到此之家，不要受这种耻辱。为什么我等呢也都要受这种耻辱呢？意思就是说，你假使你不现在，你现在不赶快回去，你还在这里求这个牛乳，那么不但佛被人家毁谤，我们做佛的弟子们呢也会受到耻辱。下面就 这个详细的解释，外道反之，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己不能救，而能救助己人，这个就是说到这里啊。外道反之，那时候那个在印度的外道很多啊，那就是反之了，他们要听到你这个你这话，也就是你要为佛求牛乳，听到你这个话的时候啊，当作是念呢，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啊，念就是这个心里的这个起这个念头，何名为师啊？既然有病，他怎么还是叫做这个师呢？师是指佛啊，佛做这个人天师啊。那么自己都不能救了，自己有疾病都不能救，就不能够救自己的这个疾病呢，而能救助人呢？自己不能救，还能救别人吗？那个凡是听到你的话，他一定有这种想法。那这个凡是他不懂佛法，他这样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老师啊，叫阿难呢。人家会毁谤你老师，你的老师被人家这样毁谤，人家认为这不可以做师的，而你跟这个样的人来学的话，你也就会有耻辱啊。可密俗去，勿使人闻。前面是讲的外道啊，听了你这话，你在求辱，他毁谤。这里呢，这两句话是讲这个正在修道的人士，他们学佛了，他们要听到你这样的在这个求辱啊，那他怎么说呢？他当然不会毁谤佛的。他们认为啊，你呀、这个不懂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你既是佛的弟子，你讲的话当然这个是你的话，是你说出来的，你是不通达这个道理，所以文殊就是说，你就赶快很秘密的离开了，不要在这里了，勿使人闻，不要叫人家听到了你这个你这样讲什么求这个如来有小有这个病苦。那么勿使人闻呢，除了个 这个学佛的这个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外道啊。前面就是善知外道啊，外道很多啊，还有其他的外道啊。那么你这不要使这些人都听到，你赶快离开，而且秘密的离开。当知何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我们就说了，何难，你应当知道，知道什么呢？诸如来身呐，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就一切成佛的诸佛，诸佛的身即是法身。这个法身呢，我们平常就学都知道啊，佛有这个法身、报身、应化身，那么这三种讲法，如果要是详细的分析呀，这个法身呢，这里觉姆罗什大师就说了，法身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法化生身，法指的法身，就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法身、报身呢、应化身。这个法身呢，人人皆有。每个众生都有这个法身，那么这里讲法化身身，有那个人人皆有这个法身呢，化应化出来的，应化出来这个身出来的这个身体，这叫法化身身。这个法化身身是怎么样的呢？金刚身，因为这个法化生出来这个身体啊，他身体这个坚固不坏的，是个金刚身。第二种，无分法身，五种啊。这个合起来的这个法身，那五种法，五种什么法呢？戒、定、慧三种，加上解脱，解脱之见，那么这个五种啊，就是无分法身。三呢是诸法实相，把其他一切的法都是由实相来的，实相就真如本性啊，也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法身呢，诸法实相，就一切的法在释迦牟尼佛来讲，把这些法呢，都能转成实相，合合起来，这叫实相。这个实相就是名叫法身。大家把鸠摩罗什大师所讲的三种法身呢，研究这三种法身都是修来的，修得的这个法身， 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法身呢，那就是无论是凡夫啊，这个修成贤人，那些这个大的这个大菩萨得了法身现，佛这个法身呢，都是修行呢，先了解我们众生都有这个真如本性，这真如本性就是法身，那个把道理明了之后，一步一步的修啊，一步一步怎么修呢？就是把染污法身的那个那些无明，根本无明、直播无明，一层一层的把它破除掉，就是修掉了，修到圆满的那个纯粹的法身，也就是真如本性，全部出来了，开发出来了，就成佛。这个三种法身呢，就是讲究修行所得的。不修行，就是不能够破除无明。无明的根本无明不必说，就是说知末无明吧，贪嗔痴慢疑这些这个根本的这些知末无明，知末无明就是讲，简单就是。再简单就是贪嗔痴再多一点讲就是傲慢的疑惑还有这个邪见的，这些不用功夫去把这些东西破除掉，虽然说我在学佛，学佛是学佛研究佛经佛经这些经文我都明了了，但是我心里的贪心嗔痴慢疑这是满满的，一点也没有破除，那怎么学啊？那佛不但佛不能成啊，就像连证到这个罗汉果也没有，也证不到的啊。当知阿难，诸如来即是法理讲过了，下面讲的非思欲生，这个思欲，我们人人呢都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这个里面有思想，身体思想都是集合在这一个人身上面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叫肉身的肉体啊，这个肉身这个要了解，这是假的身体，就身体这方面来讲，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就心理方面来讲，受想行识也是把这一种把它合起来的，那么这个肉体就是这样啊。足是注解非肉体，我们众生不要执着这个肉身的， 放弃这个肉身，那就是法身。下面就说了，欲是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是这个世尊呢、世尊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佛的十号之中，其中有一种叫做世尊。世间人只要未成佛的，其余一切连同大菩萨在内，以至于凡夫众生，都尊敬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受世人这样尊敬，叫做世尊。佛的这个世尊，所以为世人尊敬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法身，法身是维系的一般人看不到啊，不但看不到，想象也想象不到啊。佛有这个法身，所以他过于三界，三界之内都是有些很多很多都是有形象的，没有形象的像虚空，在楞严经里讲，虚空也是有形象。所以在三界之内的话，这个都是有形象的，有形象的就是有漏的，那些形象都是随时在转变，哪一种形象都是在转变，有形象做出来事情，那个事情也在转变。我们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具体的抽象的都是在转变的。那么他这个这一讲过于三界，超越了三界，这个超越三界就是讲的法身，这个法身在三界之内啊，皆是有漏法，有漏的啊，不能说长久存在啊。必须是无漏的，超过三界才是无漏的啊。这是佛已经漏尽了，无漏了。我们学佛就要学从有漏修到无漏。经文上讲，佛身无漏，佛的这个身体啊，无漏了。无漏漏有哪些种呢？漏很多，漏就是烦恼很多，所以叫呢， 诸漏已尽呢、啊？诸漏已尽，详细讲来的太多太多了。你简要的说，众生呢，一念不觉起了无明，由无明，就是把无明把本性已染污了，然后又是最初的最维系的是根本无明，到后来又知末无明，那么这就是诸漏啊，这个根本无明。在这个《大圣起信论》里面讲的很清楚，有三系、三系六处、三系相，一念不救而有无明，那就是最维系的根本无明，起了这个三系相啊，然后有六处相，然后就有。那些知末无明就统统都有了，这是诸漏。我们法不中山学佛，要把贪嗔痴慢疑这些这个知末无明啊去掉，好不容易啊，就拿这个贪的来讲吧，贪呢，贪求的事情太多了，凡是这个见到外面的一切的这个人事地物，无所不贪，其中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色欲是无论是男子女子都是贪的，色欲不能去的话，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不能了脱。想想看，其他不必讲，就是个贪字要去，好不容易啊。这是佛那叫的诸漏已尽了，统统把它去干净了。我们凡夫众生，你想去知末无明都困难，要去到根本无明那遥远得很，三大无生期间才能修。你这样看起来，我们都读了这一部见自己要悟啊，悟什么呢？现在之下，尤其在末法时期啊，你不念佛求生到极乐世界，怎么能够了生死啊？佛圣无为，不堕诸树。佛的身体啊是无为的，为什么无为呢？不堕诸树。学无为，得到无为的身体，就不会堕落到诸树啊。这个诸树法上面，诸树简单的讲就是啊，这个有为法的这个诸树，有为法对无为来讲，无为不堕诸树啊，有为就是堕落到诸树。那么这个诸树啊太多了，世间的哪一个事物 都是在树木之内呀、啊，树木，你比如学数学的人，有加减乘除，有这个，学习的数学到这个那个一层一层的分析啊，有代数、几何，这个到那个什么更高的那个名词多得很呐。那么这是有为法，虽然那么多，简单的讲啊，就是这个，无因，无因就是五蕴呐、啊，无因就是有五个这些数目，啊，把我们人的身份，色受想行识五个成分。这五个数目，这五个数目就是包含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心理，再扩充起来讲，这个如十二如，有十二个如，如是出如的如啊。十二如就是，这个六根六尘，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就十二如。再就是呢，还有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加上六识，三六一十八，十八界，这是最简单的讲法，讲这个数。那么这些最简单的讲法，详细的讲。那就多了啊，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遇见数目多的时候啊，往往就拿这个，那时候佛的眼前就看见那个印度那个有恒河啊，就拿恒河沙来比喻。恒河沙，我们大家你数一数看。你把恒河的那些沙子能够数得清吗？数不清的。那么这些数目字从一二三四五一直到恒河沙子那么多，每一个数目字，学佛的人要把它转变，每一个数目字啊，都是生灭法。执着任何一个数啊，就是一种烦恼。那么要破除这个烦恼，就把它转变。怎么转变法子呢？就拿佛法来讲，一正法界。二有二的这个转法，三有三的转法，以至于四无论一直数上去，四有这个四依法、四正勤、四宝，都那个七宝之的七，六度法门。那都可以把它转变呢、就是说把这我们学佛的人把这个世间无穷无尽的数目字啊，把它转化为有用的，对于修道有用的，他就有这些数目引导我们学佛。 这就是这个转法。那么这里讲佛善是无为啊，不度诸树啊，所以有无为之身，所以不度那个世家有为的那些树。世家那些树都是生老病死的那种那个那些事情，生老病死都是因为那些树来的，执着这个任何一个树就没办法修佛了生死。所以这个经文讲啊，不度诸树哪里有病呢？下面讲，如此之善当有何疾？这就是跟前面讲的合起来，如此之善呢，就是无畏之善呢，不堕落这个有树啊，那么这个佛有为之身不度诸树，他就能够把这个一切树啊化成有用的，化成就是引导人学佛的这个树木。像这样的身体啊，就是如此之身啊，这个当有何疾啊，那有什么疾病呢？这就是说，既然没有疾病，那你我哪来求这个有乳？那这不是这个理上就讲不通啊。下面经文说了：“使我世尊释怀惭愧。”得无尽佛而有情也。我那尊者就对释迦牟尼佛说了，那个时候我这个我那自己称呼自己啊，再称呼世尊呢，释怀这个惭愧，心里感觉惭愧，我们惭愧是什么呢？得无尽佛而谬听也，是不是我接近呢跟佛学跟佛这个最接近了，接近呢听佛讲法，我们是听错了没有啊？我让自己表示怀疑啊，那个唯门一句是讲的那些道理，我乃承认确实是我乃自己承认自己犯的一个错误啊。那这错误从哪来的呀？佛说法不会错误的，但我一定自己听错了，所以就是讲得无见佛而谬听也，谬听是听错了。其实那个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无住恶时，现行这个就说的是无住出无住恶时， 无主，那么阿弥陀经里面就讲这无主恶师啊，这里祖师注解无主什么呢？皆诸众生诸烦恼诸见诸命诸这五种，有多数的这个组成呢，叫做劫，就劫诸。你说一个劫，有这个过去的劫，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现在这个劫，就是显劫，有大劫等等，这就是劫主。大劫之中有小劫，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这些到了这个到恶世的时候啊，就称为劫主。众生主，因为这个在这个到了无著时的时候啊，众生的这个都变成这个恶的事情多啊，善的事情就少了，包括这个众生的这个寿命啊，也随着会逐渐逐渐减，就短了，也是众生度。我们现在还不算众生度啊，真正讲众生度啊，做善事情的人就是善人，善人没有了，那个恶人都出现了，这就是众生主。这个烦恼主，烦恼就很多了，凡是这个不讲道理，这个对于圣人的那些道理啊都反对，一切就是引导人呢、这个那个恶的风气一天一天的就多起来，这叫烦恼主。那么众生一切都是讲这个邪知邪见的，正知正见不讲了，只崇尚，只讲以邪见的为大家所最讲究的这个邪知邪见，这叫见诸。念珠，这个念珠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这个有六万岁，佛这个没有出世的时候，这个寿命呢很逐渐逐渐的减少，减少到人的寿命六万岁，那一再呢有这个到了120岁，有六万岁啊， 减少到100岁、120岁。120岁现在很难找，也有啊。嗯，现在找120岁的人还是可以找得到啊。嗯，那么这个再呢，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由从啊最少的人数，最少人数啊30岁，嗯，或者是120岁以下的，那么然后逐渐逐渐增加，嗯，这个时候啊讲这个人数啊由最长的减少到最短，然后由最短的减少到最长的。那么减到100岁以下的，120岁以下的，这叫做明珠。现在虽然还可以找到120岁呀，往后恐怕难找了。不但100岁以下啊，120岁以下找不到啊，就是100岁啊，90岁、80岁、70岁都很难找了。所以在唐朝那个时候，那个唐朝诗人呢，就讲啊，人生七世古来稀呀，这是都感叹到这个人的寿命啊逐渐逐渐少了。为什么少是为什么还有长寿呢？这就是各有因果不同的，平均起来70岁就少。这个当中有长的有短的，这是讲平均的寿命来讲。平均寿命来讲，往后啊越来越少。就在越来越少之中，我们感受到啊要学佛学道啊，赶快要学。这一生不赶快学，这一转世很难遇到佛法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